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非常感恩我们能够一同可以聚集，也能够在神的话中再一次彼此造就。为着下面我们的信息，也为着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恭敬的借着祷告放在主的面前。主啊，实在谢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是一个何等卑微渺小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在你面前毫无价值，实在是你给了我们尊荣，你给了我们盼望，因此我们的人生完全不一样。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困境之中，仍旧能够活出一份属天的盼望。在我们卑微的里面，求你让我们仍旧能够活出一份属天的尊荣。主啊，我们不愿意活着像世人一样，我们愿意越来越像我们这位主，帮助我们。我们相信你的话不仅仅要进入到我们的头脑之中，你的话也要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也成为我们生活的亮光。主啊，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使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的里面同得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在比较中能否活出豁达。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经文啊，是讲到啊，扫罗是如何对待刚刚兴起的青年人大卫的。在这一场比较之中啊，扫罗是如何来面对他内心的里面那一种人的啊光景，人的那种嫉妒。其实我们知道啊，这个在扫罗作王的期间啊，其实大卫就已经啊，在他的人生的里面，神不断的预备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扫罗啊，他的心灵啊，他的整一个情绪，包括他的灵性，是被仇敌捆绑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也被人带到扫罗的宫中，然后成为了扫罗身边那一个非常啊得到帮助的一个角色。所以大卫在扫罗的身边为他弹琴驱魔，让大卫扫罗的内心得到无比的释放和那份的安宁。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啊，其实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啊，大卫啊，其实在扫罗的心中并没有那一种的威胁，反而是获得到很大的安慰。但是这种的啊情形是从那一个巨人歌利亚出现以后啊，整一个两个人的关系就发生了急剧的改变啊。这些的改变我们就知道，当以色列人面对歌利亚的时候，他们内心的里面这种惧怕啊，他们的无助，只有在那个时刻一位少年人大卫勇敢地站出来了。他不仅仅站出来，而且他真的打败了以色列人所惧怕的那个歌利亚。所以一夜之间，那一个默默无闻的弱小的青年人大卫就成为了全国啊所这个欢呼的英雄。所以当战争胜利以后，我们知道啊，大卫啊就获得到了无比的这种的赞扬啊。其实不光光是如此啊，这个全国上下也是为了以色列国的这样一场的战争的胜利啊，他们是欢庆的。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啊，让我们有不美的一个现象出现，就是啊，当妇女们用歌声来表达对领袖的那种赞美的时候，他们在不经意之间啊，他们的歌声和赞美却触动了啊那一个扫罗王内心之中的幽暗。就是那一句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让扫罗的内心充满不满，充满嫉妒，也充满了愤怒。从而我们知道啊，这个愤怒啊，这个不满呢，就是搅扰着扫罗的内心，然后他的后面的人生，他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了追杀大卫的路上。他被嫉妒所捆绑，他也就被这一个仇恨所吞噬，最后他就是走上了这条啊追杀大卫的路。 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读这样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一个故事就是比较嫉妒带给人的伤害，也带给别人的伤害。其实啊，当我们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不仅仅是那个时代一个君王所面临到内心那一种啊隐藏的挑战，其实我们今天也都是在面临这样一种无形的试探，甚至这种考验。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竞争、充满比较的时代之中啊，这个世界逼着我们啊，这个价值观诱导我们，让我们要彼此来竞争比较，总是希望透过好像竞争比较来证明啊自己是比别人更优秀的啊。这个世界逼着我们好像一定要走上这条路，我们逼不得已的要透过好像财富、权力、名誉、所谓你的身份等等各方面的名望来获得到别人的这种尊重，或者说让你获得到心中那份的满足。所以其实不光光这个世界，就我们内心的里面也有这样一种的私欲，就是一种人心中的一种比较和嫉妒，会驱使我们做一些自己本该不该做的事，或者说让我们反映出一种我们不该反映的态度，对，包括对人的态度。这个世界之中，包括我们生活之中啊，充满着太多的这种的比较啊，这个我们不仅仅跟别人比啊，我们比自己的财富啊，比名誉，比能力啊，甚至比一口气啊，我们在比。我们甚至的话，这个把孩子啊，做父母亲的，把我们孩子都作为一个比较的一个对象。我们的孩子到底比别的孩子是好呢，还是坏啊？如果说好呢，我们就心高气傲，非常的骄傲；如果说一比的话，自己孩子还不如别的孩子，那我们非常的沮丧，甚至会把这一种的愤怒施加在对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身上。其实你发现我们生活之中有很多的挑战，不光光是我们把别人啊，把任何的外面的事情做比较，甚至我们内心之中连自己都不放过自己，我们连自己都会自己比较。我们比较自己以前那个我，以前的生活。我记得啊，我在遇到一些的弟兄姐妹婚姻的时候啊，有些夫妻告诉我们啊，这个有些包括姐妹，包括弟兄，他非常对自己的生活不满。为什么不满呢？他告诉我们，就他一想起啊，就以前自己的那个人，以前那种生活，他就非常不满意现在的生活，不满意自己现在的婚姻。他一比较就失落，一比较就对自己的那个配偶产生无比的这种愤怒。他说为什么啊，我要活到今天这样一种状况。各位弟兄姐妹，你发现我们人啊，不具有自主的就被那个比较所捆绑束缚，人就活在那种无尽的痛苦的里面，失去该有的喜乐，甚至也失去啊对别人该有的祝福和感恩。我记得我以前在读一个看到一个故事啊，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小故事，是讲到啊人比较所带来的那种的可怜和可悲啊。那讲到说啊，有两个商人啊，他们呢两家店呢都开在这个彼此都开在一条街的街对面，所以呢他们互相之间就成了竞争对手。两个人啊总是无形之中啊互相之间在较量啊，互相暗暗自在比较啊，谁呢也看不上啊，看不起这个，看见不得对方啊比我好，他的生意比我好啊，他的各方面比我更加好像这个优秀。所以这两个人呢就一直就是活在这种竞争的里面。那有一天呢啊，这个非常有趣的就说有一个商人啊，他晚上在睡觉做梦的时候，天使进入到他的梦中啊，在梦中呢那个天使就告诉他说啊，他说你这个人啊，他说平时呢有一些地方呢还是人还不错的，包括呢也有点善良啊，会帮助一些的人啊，对人呢还是有一点的这个爱心的。那呢他说我看到你啊有这样一种的好的品格，也有乐意帮助人的心呢，他说我也想来满足你啊心中的一个愿望啊。他说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只要你有什么愿望，无论是财富、健康，无论是任何的东西啊，只要你跟我说啊要什么，我都会给你的啊。那个然后商人啊就 这个听到这个话高兴的都来不及啊。这个时候马上天使又补充了一个条件，他跟他说，但是呢，我需要一定要跟你说清楚，我有一个条件，就是无论你得到什么东西啊，你那个街对面的那个你最讨厌的竞争对手啊，这个他将会得到的是你的双倍啊。就比如你得了10000块的金币，那他将获得到20000块啊。比如如果说你要活到100岁，那你那个对手呢，他要活到200岁。这个商人听完啊，他脸上的笑容马上开心马上就消失了。他心里在盘算，那怎么办呢他永远获得的比我多他就下不了决定。所以他心里面这个有一件事情他一定是坚持的，他就想，我绝对是不能够让他比我过得更好的。所以呢，商人就咬牙切齿的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呢，他抬起头来跟这位天使说，他说，万能的天使啊，他说，那就请你把我打个半死吧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就像箴言书说，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但他说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其实一个陷入到比较里面的人，他真的连自己是怎样一种的光景，他的一种的状态，他可能连自己都不知道，他更不知道他已经深深的被这一种的愤恨不满甚至竞争捆绑住，享受不到该有的释放。所以当一个人活在一种比较和无形的竞争的里面的时候，你知道不光光是自己失去享受平安和释放，其实他也同时会给别人带来那种无尽的伤害。其实在生活里面有太多这种的比较我记得我们以前，我还小的时候，也就是90年代前后，我们那边我们萧山那边就开始了，以前我们都是茅草房，后来的话有矮平房，后来当经济富裕一点以后呢，这个好多的老百姓辛辛苦苦省吃俭用吃梅干菜赚了一点的钱，最后所有积蓄下来的钱呢，就为了一件事情，造一座房子。然后呢，当有一个人家造完房子以后呢，就开始了这个造房子比赛造一楼的造完以后，开开心心的住进去，邻居就不开心，他就又开始发愤图强省吃俭用，他想，我的房子绝对不能够比你差，所以你造一楼我就要造二楼，然后这样造啊造，我记得到95年前后还在继续这个造房的一个竞赛之中，最后造到5楼造到6楼为止6楼还不够，最后呢，这个你家是6楼我们都差不多高，然后我们再装一个炮台上去那就比你高了那发现你家装炮台比我高了，然后呢，他就装一个不锈钢的天线杆上去。弟兄姐妹们，里面所有的房子，我们一进去基本上每个人家里面都是家徒四壁，甚至这个连油漆都没有的刷的但是他就比谁造的高。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说陷入到比较的里面，他不是享受，他给他带来的是那种的痛苦和捆绑。所以今天我们来讲圣经的里面，扫罗对于大卫的态度，他陷入到比较和捆绑的里面的时候，他自己得不到释放，也给那一个对手带来那种的难处和伤害，那这种的痛苦是无尽的。当我们如果说不自觉的里面 陷入到那种有意无意的这种比较的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这个世界许多人的光景，也透过圣经神的话，让我们来看到，这不是我们该有的生活，这也不是我们应该有的生命的状态。所以我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也是彼此能够来帮助。我们要来看几个方面，首先我们要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比较的里面的话，往往是有一个原因是也会激发我们里面的私欲的，就是圣经里讲的说，鼎为炼银啊，炉为炼金，唯有人的称赞也试炼人。那这里讲到圣经讲到说，人的称赞也试炼人，就好像撒母耳记上的里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这个众妇女啊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来自于人的一种的赞扬和夸奖。我们知道对妇女们来说，他们是对一种现实客观的局面表达他们内心的喜悦，对一个国家战胜所表达的一种的歌唱，同样呢，他们也是对领袖、对勇士的那种的赞扬，在他们心中只是表达赞美之情，而且是真心的，他们并没有恶意说要来干什么事情。但圣经的里面，神的话真的是说得很真实，人的称赞也试验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那一个人的批评甚至苦难对我们是有破坏的，是考验我们的，我们能不能经得起苦难，我们能不能经得起别人对我们的谩骂批评，这是我们生命之中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有没有这样的抵抗力。但其实真正我们忽略到的，就是其实人生的里面很多美好的事物，那一个花香长漫的这种的光景，人用鲜花来簇拥我们，人用夸奖、用赞美之声来拥抱我们时候，它同样是对我们人性的一个巨大的考验。赞美对于大卫来说是一个考验，考验他会不会骄傲；赞美对扫罗来说是一个试探，是个试验，他能不能胜过这样人的夸奖。当人的夸奖他的拥得到的比另外一个少年人更少的时候，他是怎么反应的？他是嫉妒不满呢，还是为这个人感恩，为神的国兴起勇士感恩？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个称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试炼，有时候是一个试探，有时候是一个考验，能不能去面对它。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有些人是可能是活在是一辈子是从批评谩骂的里面长大的那他呢内心的里面就是一直是接受这些的东西呢，也给他带来无尽的伤害。但有些人呢，特别是现代我们的青少年或者我们很多人是从这个夸奖的里面长大的，我们呢一天到晚就是被夸奖所喂饱的所以呢我们的里面呢就是承受着很多很多别人对我们支持拥戴。那你知道我们都要需要来深刻的来看见我们内心的里面的这一种的幽暗的东西，就是到底我们在不在乎这些夸奖。赞美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人性来说，它绝对是我们不能够回避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考验。也就是当别人对你的赞美夸奖多的时候，你如何来看待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人的可怜，就当人夸奖着夸奖你多了以后，你就觉得自己真的很行，真的是那一个人。我们有时候也是需要有一点人的鼓励，但是人性的软弱就在于你一定要真实的认识到我是谁，不要在夸奖的里面迷失了自我。很多时候别人夸奖呢，也会带给我们另外一个难处，就是 夸奖着夸奖着以后，我们就过于骄傲，反而就轻看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就看不起别人了，以为好像我真的是最了不起的那个人。那赞美呢，同样也会伤害我们生命的这种的这个成熟度。我们很多时候赞美就让我们不能够经受得起新的挑战。一个人太多的喜欢人的赞美、鼓励、支持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承受力是越来越差的。我们后来就听不起别人稍微对给我们一点的建议。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要慷慨地给予别人赞美，慷慨地给别人夸奖的声音，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位我们听接受的人来说，我们自己一定要学习一个功课，你不要在赞美的里面迷失自己，不要在赞美的里面过于自高，也不要在赞美的里面陷入到嫉妒纷争之中。没有一个人喜欢批评的，都喜欢听好话，但是当我们喜欢听好话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要来审查我们内心，也就是当别人说我好的时候，我们肯定是美滋滋的，那如果别人说的话让我觉得有一点威胁的时候，我还是能不能经受得起这种新的考验。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人的称赞也试验人。扫罗在人的称赞的里面他没有扛过去，我相信同样对大卫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他在此刻他没有很好真实的面对自己，他绝对也会陷入到私欲的膨胀的里面他对扫罗他对王位的权欲，他也会在此刻他会膨胀，他会迷失自己。那对扫罗来说同样也是这样，一个人太在乎人的言语的这种的赞美和批评的这种的声音的时候他就会被这种的东西捆绑，以至于失去他自己该有的正常健康的态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称赞是一种对我们人的试验，你不用去用称赞来考验别人的，这种考验是我们自己内心的里面，我们自己一定要经历到的。就是当别人的声音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一方面感恩着领受，一方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说主啊，让我时刻可以活在谦卑的里面，也让我能够听到别人赞美，甚至说赞美别人声音比我更多的时候，我也还能够活在谦卑和感恩的里面。所以称赞试炼我们，要显明我们内心的光景如何。所以我们一生的功效果效，就像真言书所说的，他说你们我们要来保守你的心真正的问题是在我们内心的里面，所有的反应他说是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他说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这就意味着今天我们每一个动机的里面出来的时候，行动出来的时候，都是由我们内心里面那个动机意念所产生的行为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这个我们会经不起一些的言论的考验就像扫罗一样，你发现他一句称赞的话就试验出来一个君王他的质量和那一个他的档次在哪里一句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话，就一下子激发了他内心的里面那种嫉妒愤怒。到底是什么原因一个君王会这样承受不起别人的言语和一种赞美，甚至一种的各样的声音呢？所以心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当来看到扫罗这样光景的时候，我们如果说也面对到人生的里面各种的试探，甚至各种挑战在陷入在无尽的比较的里面的时候，让我们无法自拔，我们要从扫罗的这样一个心的里面，我们要来找到，从经文里面找到是什么原因让他陷入在这样一种软弱甚至被捆绑的这种的情形的里面的。扫罗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他的反应说扫罗甚发怒，不喜欢不喜悦这句话，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啊，千千归给我啊，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从这段话和他后面的反应的里面，我们要找出他从经文的里面分析出他内心的里面的动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存在什样的本质的问题，让他陷入在这种比较嫉妒和一种愤怒的里面的。从经文的里面，我们至少可以分析找到四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的价值感出了问题，第二个就是他的安全感出了问题，第三个就是他对自己的生命的回应出了问题，第四个就是他的眼光心胸出了问题。这是从这段经文和他的反应的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的。就我想啊，这四个问题也可以成为我们自我建造我们生命的一个帮助和提醒。首先我们来看啊，第一个方面，扫罗错误的价值观。为什么啊，他这么在乎啊这句话？弟兄姐妹们，因为扫罗把价值是建立在人的评价上，而不是神的身上，因此呢，他就害怕别人比自己啊更优秀、更好。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你发现他对话很敏感，他很在乎别人说的话是怎样的。所以当妇女们的这个话一出来的时候呢，你发现他的反应也马上出来了。所以好像话跟他的里面的这个心啊是紧紧的捆绑在一起的。他连一刻钟一个小时都按捺不住。老练的人至少闷个几个小时，是不是？这个话一来的时候，他马上就说发怒不喜悦这句话，他不开心了，他不喜悦这句话。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扫罗这个人非常在乎人对他的评价，他的价值感包括他的成就感都是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之上的。所以呢，当他听到一些话啊，听到一些声音，听到一些评价，好像有些人比他更高的时候呢，你发现他的内心的里面就失落、痛苦啊，抓狂。他害怕有一个人比他更优秀，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的价值是建立在人的声音、人的眼光、人的评价上。但是一个真正啊，正确的价值感的建造，你要真正来认识到我是谁，我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如果说你仅仅只是建立在人的眼光对你评价上的时候呢，你是患得患失的啊。人对你的评价言语夸奖好的时候呢，你飞上天啊。但如果说人的评价对你转而转一个态度，那你就陷入到地狱的里面去了。扫罗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就在于他真的没有好好的把自己的价值是建立在神的上面。他最重要的就是他忘记掉他的价值是来自于神的，包括他的身份、王位，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他的。最终呢，他的所有的一切，他的成就也好，他的价值也好，也是需要由神来给他评价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这个新约里面那个扫罗就是保罗啊，他在服侍教会的时候，服侍很多人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没有一个，其实是有很多挑战的，不是每个人都会来赞扬你的。但保罗怎么说啊？他说我不是为了得人的心啊，我是为了得神的心，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说我们的心、我们的眼光，我们是在乎的是在人的上面的话，我们是一个不稳的啊，我们是一个常常会摇摆的人，甚至我们会忘记自己，我真的有价值吗？我真的有用吗？弟兄姐妹们， 只要把我们的价值是建立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当你看到你身边有人比你优秀，比你更能干啊，比你更聪明啊，甚至好像我们生活，他们生活比我们更好的时候，你的心中有一个确据，知道我的价值是来自于神的，我的成就最终也是神对我的评价是怎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陷入到人的眼光、人的评论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甚至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生命之中已经给我们的恩赐，就会失去那种感恩。我们觉得好像我真的不如别人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看重神对我说了什么，神给了我什么，而不一定是老常常在乎的纠结的是人的言语、人的声音。所以神给我的处境、神给我的年龄、神给我的身份、神给我恩赐啊，当我如果说我看到这些都是神给我的时候，我就会专注于活出神所赋予我的那份的价值。弟兄姐妹们，我们就不会很在意的一定去比较说他好像能力比我更大，影响力比我更大，我只要专注的付出于神给我的那份的价值。这是第一方面，错误的价值感带给人错误的比较。第二个扫罗就是错误的安全感，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把安全感是建立在王位的上面，而不是神的掌权上。所以呢当他把安全感建立在王位上的时候，自然的反应就是他会极力的惧怕失去自己的那个王位。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八节后面就告诉我们了，他一开始是在乎人的言语，他非常不开心愤怒，后面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了一句话，表达出了他心中真正在乎的就自己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他说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今天所有的东西你们称赞啊、什么名誉啊、影响力都给了大卫，那我还有什么东西呢？我就一个空架子，就是个王位没有给他了，我就是个傀儡了。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个扫罗的反应的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他真正在乎的到底是什么。原来他在乎的就是自己拥有的那个位置、那个王位，所以他害怕失去这个东西。所以当人的挑战，甚至人优秀的人出现的时候他的安全感马上就失去了，他生怕有人威胁到他的位置，威胁到那个影响力，威胁到自己的权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在乎的是什么，你就惧怕，就最怕的就失去什么东西。大卫他是在神拣选成长的过程里面，神预备了一个新的君王，但对扫罗来说，这是心中无尽的一个恐惧和威胁。所以当一个人虽然坐在王位上的时候，并不代表他一定是享受那个平安的。他的内心的里面如果说没有一个正确的安全感的根基的话，他仍旧是一个脆弱的人，他仍旧是一个最没有安全感的人。即或你身边拥有多少人保护你，即或你坐在如何高的位置上，这些都不是你真正的保障。所以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正确的安全感的根基，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外在这些我们以为可以保障我们的东西，也不要建立在我们以为我的老公、我的老婆是最可靠的，甚至把安全感建立在自己的儿女上面。当然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的里面神给我们享受，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安全感建立在你所拥有的这些的东西上忽略了神才是我们真正安全感的根基的话，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你会在人生的里面遇到一个绝境的，就是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人、这些事都靠不住。这个时候 我们的平安从哪里来？我们有太多这种生命之中啊，有可能发生的挑战，我们会失去这些的东西的，甚至这些本身也会对我们造成威胁的。那我们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甚至充满危险这种的挑战的环境的里面，仍旧能够活出一个平安的平稳的生命和生活的状态呢？弟兄姐妹们，认识到神的掌权在我生命的里面，不仅是在大事上，它也包括在我生命的里面各种生命的细节小事上。它不仅掌管我的未来，他也掌管我今天我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确据是放在神的身上。所以诗篇125篇大卫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啊，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他说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始直到永远。今天所有一切的东西都可能会改变，但是我们这位神他永不改变，倚靠他的人永不动摇。这是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透过扫罗他这样的反应，我们要看到第三个他的问题，就是他的错误的生命的回应。从圣经的里面十八章的里面，其实我们看整一个他整一个人的情感情绪，包括他的整个人的状态变化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一些的我们可以来学习到的功课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开始妇女们说出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呢，大卫第一个反应，刚才我们说就是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句话，是不是？然后这是他的起点，他对这个话他产生了自己内心之中的愤怒和不满。但是在第九节的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从那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你发现这是扫罗第二个变化，他从愤怒，从心中的不喜悦带进了对大卫的怒视。他是怒视他，看着他就不爽，看着他就不高兴，看着他就把他当作一个眼中的钉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你发现在第十节后面的话，就让我们看到大卫仍旧在扫罗的身边服侍他，但这个时候扫罗心中就被开始被恶魔这个就是说又一次捆绑这个束缚，然后他就开始胡言乱语。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扫罗就要将大卫刺透，要钉在把大卫钉在墙上，他开始要用枪来刺杀大卫，这是他第三个反应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后面大卫躲过他两次所以扫罗就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扫罗非常惧怕大卫，因为他发现耶和华神与大卫同在，比他更多，甚至的话神已经离开了他，所以扫罗就把他这个差遣他离开他的身边那后面就告诉我们，扫罗这个对大卫是那种的不放弃，这种不放弃就是对扫罗大卫的仇恨永不放弃的。十七节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扫罗的话用了一个诡计，就是让他要把自己女儿米拉许配给大卫，但透过这个许配给大卫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其实是希望透过借着这个婚姻的事情，又借着非利士人的手，也就是十七节告诉我们说，借着非利士人的手要杀害大卫这是你发现在十八章的里面，短短十八章告诉我们扫罗那一个内心的里面不断的被黑化的过程然后到十九章开始呢，你发现神的保护保守大卫没有死在非利士人手中。十九章就告诉我们，大卫开始扫罗开始全面的追杀大卫他后面到整个撒母耳记上结束为止扫罗就奔跑在追杀大卫的路途之中。弟兄姐妹们从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要从人物，我们他内心的里面这种变化，从他对人的态度的变化，最后到他的行为动作的变化，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扫罗的仇恨，扫罗对大卫的追杀，他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而是他一次一次让那个嫉妒容让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在他心中让他不断的生长滋养，最后这个嫉妒成为仇恨，仇恨成为凶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问题就在于第三个，就是他没有正面及时的对付自己的罪和里面的这种意念，反而他是放纵嫉妒，让那一个东西成长成为仇恨。所以箴言书十四章告诉我们说，嫉妒是谷中的朽烂，扫罗心中的嫉妒没有对付他，最终就成为他生命的腐烂，腐烂自己，最后也伤害别人。他最后你发现这个嫉妒就吞噬了他一个君王最基本的理性和良知，最后也彻底败坏了他的灵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一个人没有很好正面及时的对生命的问题做出那种正确的回应的时候，你知道是非常的可怕的。我们生命很容易在我们忽略之中，没有及时的对付我们一个个小小细微的问题，而陷入到那种极深的黑暗甚至败坏的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知道我们啊真的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没有嫉妒，我们不可能说我们这个人没有我们里面的这种的不好的意念。在圣经的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好像没有这样一个完美的人，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以外。但是圣经里面时刻给我们一个榜样，甚至是一些伟大的圣徒，包括大卫，他也同样会陷入到那个人生的软弱的里面。大卫甚至犯了人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罪，但是你知道最可怕的不是会不会犯罪，最可怕的就是他会不会在罪恶的里面有能力可以回转过来，能够从罪恶的里面重新能够出来。所以大卫给我们最好的榜样就是当他被提醒的时候，被光照的时候，他马上就是愿意悔改。几乎他在罪恶的里面，他是多么的，大卫也是一个何等黑暗凶残狡诈的一个君王，但是他的悔改，他的回转，让他的生命有了重建的机会。弟兄姐妹们，所以神今天其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他不是要得着一个完美的生命，神要得着的是一个愿意我们能够随时向他回转悔改的生命。我们要有这种态度。弟兄姐妹，我知道今天我们人生里面，包括我们个人，我们常常会被很多的东西搅扰的，无论是试探挑战，甚至别人那些公平不公平的待遇，常常甚至包括在人际关系的里面一些的伤害，你知道会留下在我们生命之中，会留下一些的印记甚至伤害，包括一些东西的。有些人活在不满的里面对人不满，对家人不满，有些人甚至活在愤怒的里面，一想到这件事情他就无法高兴起来，他被仇恨愤怒所充满。只要不说没关系，一想到一说，一看到这件事情，一看到这个人，他里面就是不高兴愤恨。有些人一生活在苦毒的里面，说不出来这种味道，总是为以前的伤害，以前的那些的经历活在一种无尽的苦毒的捆绑的里面。包括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在服侍的里面，我们也难免会留下一些彼此之间的一些的伤害，一些的挑战。弟兄姐妹们都会遇到这项对我们生命的这种的我们这种的威胁的东西，那他会留下一些的东西的。如果说那个时候这一个软弱，这个不满，甚至这个包括这个嫉妒和愤怒在我们里面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来面对的。 啊，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里面实在给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如果说不能够及时的来清除自己生命之中这些不该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是会被他捆绑的，甚至他这个东西会生长，最后成为我们霸占我们整个人性。所以我们盼望真的是我们要及时的来面对人生之中我们心里面出现的每一个事情。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意念要求神能够不断的来光照我们，知道我的意念，我说这句话，我的意念到底是什么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求神来光照我们，我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别人给我们一些的难处的时候伤害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自己里面已经不对劲了对他不对劲，甚至包括自己也完全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是容让他就放在里面呢，还是是愿意去对付他？好多时候当我们遇到伤害，遇到这种的不高兴的这种竞争比较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方式，就好像离开一个环境离开一群人，重新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我之前遇到一个人，他告诉我说，我说你为什么来到加拿大他说其实我是想重新过一个做一个新的人过一个新的生活我以前太那个了。但我在想，其实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人生的里面我们可以逃避环境，逃避一群人，开始一个崭新的生活，是的，但是你永远也不能够逃避，永远也不能够除去你心中那个真实的自己如果这些的东西没有除去的话，有一天它又会在我们新的生活的里面重新出现的。弟兄姐妹们，及时的来面对这些不该有的东西是给自己一个释放也是给别人一个释放。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的人生经历细节都不知道，至少我的话也遇到有些弟兄姐妹在有时候他们也愿意来这个就是面对跟我们有交通，也寻求帮助。那确实发现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之中绝对是有多多少少大大小小甚至丝丝毫毫的这些不该有的东西一直在我们心思意念的里面的，有些是很严重的都有。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我没有去面对它，真的有可能陷入到扫罗这种的痛苦的里面的。所以我盼望我们是来及时的做出生命的回应的。至少我觉得有四个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求神能够每一天每个时刻来检查我们的内心，就像大卫说的，主啊，求你能够来检查我，让我知道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恶行意念是自己知道的，良知的里面会让我们感觉得到的，但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有这个恶行。所以我们每天要求神来检查我们，就是让神让我知道，是吧？你让我知道我今天或者我今天接触的人，我说的话的里面我有什么是不该有的东西，我真实的问题是什么，主啊，你来光照我。我真的盼望我们是活一个清洁的一个生命第二个，当如果说我们发现有这些的问题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来面对，就是第二个，靠主的恩典及时的来向主悔改，靠主的恩典求主能够来更新洁净我们。我们不要让那些不该有的意念心思动机用一种合理化的推卸责任的方式把它解决掉，因为这些不是我的错这些的话都不是问题，那是个人正常人的反应。但弟兄姐妹们，如果说你真的在乎自己内心的里面得到释放，得到清洁，那种的明亮敞荡的话，我建议我们要随时向主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也更新我。第三方面，我们也求主能够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如果说我的意念行为动机态度也是对人带来伤害的话，那主啊，我不希望在我的人际关系的里面留下 一些的亏欠，这些亏欠不仅是亏欠别人，也会在我的里面持续会成为我的搅扰的。所以今天啊，承认亏欠，请求别人的饶恕和和好，这是我们生命突破的第三个啊机会。扫罗啊，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也没有及时的来对付掉自己的问题，甚至来处理与大卫之间那一种啊已经是充满矛盾仇恨的关系。弟兄姐妹，这个难处就持续到了他生命的尽头，直到他带入到阴间为止。弟兄姐妹，你知道人生是很可怜的，这种人生，这个仇敌，他心中的那个仇敌大卫，就永远就伴随他的生命灵魂啊，到了阴间里去。有一天他还要来面对这个大卫的。弟兄姐妹，请求啊饶恕，彼此和好，有亏欠的彼此承认，这是我在教会弟兄姐妹有时候遇到一些看得到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勉励鼓励他们要去和好。有些如果说是没有看到的，是你心中的一些的亏欠的，那你要主动的去寻求承认和好。弟兄姐妹们，可能和好是会有放不下的面子，甚至话和好本身不是你做的，因为你也没有留下亏欠，不是你的错，可能是别人错，但是的话这个意念，这个伤害已经，亏欠已经存在的话，弟兄姐妹们，如果说几乎不是你的错，主动的去承认和好，承认亏欠，是对自己的释放，是给自己一条出路。我前段时间跟一些初信班的弟兄姐妹们交通，主宝血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们的人生一定要不断的过一个了结往事的生活，无论遗忘对人的亏欠，还是现在蒙恩得救以后对人的亏欠，我们都要真实的能够愿意啊来处理面对。我跟他们说，我遇到教会的里面啊有一些啊弟兄姐妹在离世的时候啊，他无法安然释放的啊闭上眼睛啊，坦然的这个咽下最后一口气啊，这些都是很真实的这种画面。他就躺在病床上，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就咽不下这口气，是什么原因？他也不会说话，但是我们知道他内心的里面一定有放不下的、被捆绑的、需要来面对的事情。那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亏欠的、对人的，让他再想想。那一个个问，是不是对你的兄弟姐妹，以前的兄弟姐妹是有亏欠的，或者对你的父母亲，对你孩子，或者对哪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有亏欠的。当他点点头或者说眨眨眼睛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希望能够和好啊，或者承认亏欠，他就把这件事情就摆在了生命最后一刻大家的面前。直到当他愿意放下这一个事情，承认亏欠，也彼此和好的时候，他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安然的去见主。弟兄姐妹们，错误的生命的回应，我们可以容让他在现在一直隐藏着的，但是我们人生如果说是想过一个光明清洁的生命的话，你知道我们总有一天要去面对他的。求神帮助我们真正健康的生命，它的里面不是说我们没有嫉妒、没有仇恨、没有伤害等等，这些都会有，而是说我们真正健康的生命，就是我们愿意遇到这些的时候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不愿意这些的东西扎根在我的里面，是吧？求你洁净我，帮助我能够有能力对付掉它，我愿意你的爱、你的怜悯、你的这种宽容饶恕来充满我的心，不愿意我的生命是被仇恨捆绑的，我生命是被这种苦毒所捆绑的，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第四方面，我们要看扫罗的问题就在于他错误的属灵的眼光，他没有让 神来扩张他的眼光和心胸，以至于呢他无法欣赏到在国家的里面比他更优秀的人，更无法来为他们而感恩。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看到大卫的时候啊，他没有感恩的，反而是啊一种非常恶意的啊仇恨的态度。弟兄姐妹，其实的话，作为一个君王，他不应该有这种态度的。如果说他的眼光和他的心胸是被神打开的话，按照我们常理来说，弟兄姐妹们，这个作为一个君王本身就应该有这种生命和度量，他是一国之君啊，他应该是鼓励，是希望国家的里面啊有更多比他更优秀的勇士啊的人能够出现，因为大家都有一个目的啊，优秀的人兴起是为国家效力，是来建立我们的国。所以如果扫罗的心中有一点这样的看见，他有一点这样国的心胸怀的话，他就绝对不会这样来看待这样一个比他优秀的少年人的，他反而会为自己的国家出现这样的优秀的人才啊，向神献上感恩，也为他身边有比他更优秀的人啊，向神献上感恩。弟兄姐妹们，因为大家他们知道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来建立神的国，但是他的眼光和心胸只是停留在我自己的利益，我自己的得失，我自己的这个位分的时候，你知道身边所有出现的人都有可能成为他的威胁，所以他身边没有人。愿神帮助我们，这就是错误的属灵的眼光。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的眼光，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很狭窄，看不到更宏大的啊那一个画面，看不到一个更感恩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会在生活之中有时候很纠结，斤斤计较，甚至的话啊，这个有时候啊勉为其难的面对一些的事情。其实神是给我们恩典的，而不是给我们一个难处，这些事情这些人出来，我们应该享受这些，但是我们的眼光心胸没有这么大的时候，这些的东西最后成为了我们的难处。我觉得包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需要学习这个功课。弟兄姐妹，刚才啊黄太分享说啊，我们一般可爱的人在一起啊，但其实你知道很多时候在一起可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后来就是都是不可爱的人啊，因为我们有真实的自己啊，那这一点我们是不能逃避的，是需要真实的面对的。那不可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后来又怎么能够重新再变成是可爱的人呢？从我们的自己的立场，我们的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永远也看不到别人的可爱的。那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除非神来调整我们的眼光，调整我们的，扩充我们的胸怀，否则你知道在教会的里面是很难达成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甚至啊是和同心合一的侍奉。教会里面真的是有太多的人才英雄了，但是教会里面为什么很难一起，包括同工在一起好好的配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眼光和我们的胸怀还没有被扩充大，我们只看到的这些的东西是我的地盘，最后它就是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我的势力，最后教会成就越大的时候，反而是难处分裂越大的时候，因为人里面那个狭窄的心胸让人受不起，也忍不住别人比我更优秀。弟兄姐妹们，所以啊，难处不是事情能不能做好，难处不是事情怎么做，真正最大的难处就是大家在一起怎么做怎么干。求神帮助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心胸眼光是看到一个家的话，看到一个国的话，我们大家都是在建立一个国，而不是建立我的势力，我的地盘，我的影响力。你知道同工之间的这种猜疑竞争嫉妒，弟兄姐妹之间这种的啊，彼此这种的不和，他都会慢慢慢慢的消失掉。 弟兄姐妹们，我们到底是在为什么？所以求神要来扩张我们眼睛和我们的心胸，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有个共同的使命，我们是在建立神的国。所以真正属灵的眼光就在于我们最在乎的就是我们盼望神的家能够兴旺起来，我们愿意更多的人被兴起来，甚至就像施洗约翰所说的，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就在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成就基督和基督的国度。否则的话，总是在乎我到底有多少的呈现，我有多少的成就，最后大家都不能够走在一起。好，我想这是最后一方面，这四个方面是扫罗生命之中没有来面对到的问题。我真盼望无论我们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能够也求神让我们看到是不是我们也有这样一些的小小的挑战啊，在我们的里面的是我们需要来面对的啊。所以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弟兄姐妹们啊，箴言书25:4说，除去银子的渣滓，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作器皿啊，匠人要使用啊，得着一个器皿，但是他需要被炼净。今天在我们生命之中都有不一样的东西，神也要这样来除去，但是他最后要来得着一个可以被他使用的人。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生命肉体的里面有太多的东西，就像使徒保罗说的，他说我们在肉体的里面的话，在我们中间常常有的就是纷争嫉妒啊，这些的东西，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弟兄姐妹们，今天问题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些，而在于我们愿不愿意真的被神调整，求神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地步。我们不愿意被我们这种现实的这种人可怜的光景捆绑，现在这种黑暗痛苦的里面，就像扫罗一样，我们人生应该活出一个是一个释放的人生，是能够让人看到是一个有感恩是有盼望的人生，是能够成全别人的人生，而不是一天活在就像世界上人一样，活在一种竞争，一种嫉妒啊，一种仇恨的里面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是一个器皿，但是能够我们愿意被他使用的时候，制作的时候，我们一点点的渣滓能够来炼净除去。我们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之中实在留下我们自己许许多多隐藏的我们的残累的东西，是我们自己无法跨过，甚至也深深伤害我们自己，同时也伤害到了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我们最亲的人，是吧？我们人生，是吧？本该是应该享受你给我们那个积极的建造，让我们能够在价值在你的属灵的里面能够更多的被你得着使用，所以让我们能够一同能够在你的面前活出属天的尊荣，我们也有一般人能够一同能够同心合力往前。但是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有太多的自己的私欲的东西，我们有不该有的意念，我们也求主，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洁净我们，我们有一切不好的东西，求你能够在此刻就能够来对付，让我们愿意能够来回转。我们盼望我们人生是活的能够是来彰显你的荣耀的，主啊，求你除去一切的捆绑，除去我们里面的这些的瑕疵，我们愿意活出一个豁达的，是一个释放的生命，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